各位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认识中医。
我是胡乃文。
我是李小坤。华佗他不仅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圣手，同时呢他也是一位有名的养生专家。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华佗他是怎么养生的。胡医师，这个华佗啊，他是外科圣手。
对，
那他在治疗外科的手术方面是不是很有
非常好？
嗯，
曾经啊有一个人啊，
嗯，
他肚子里头疼痛，
嗯，
华佗一看就说，你这个是肚子里头长了个瘤。
哦，
可是呢你这个病情啊，假如说不做任何的动作，
嗯，
你大概还有10年可活。
嗯，还帮他预测啊。
哎，对，还能够预测。也就是说，他看病根本就是看到了病的最本源的东西了。
哦，
看到本源。他说里头长了个瘤，而且呢能够活10年，假如不动任何的，例如手术啦、内科治疗啦等等。
嗯，
可是这个病人啊，他非常的痛苦。他说这里面疼痛的不得了，我觉得还是帮我治一治好吧。他说就算帮你治了嘛，也不过是活10年。
哎呦，那治跟不治都一样。
是的，所以呢这个人他说那我还是觉得要治，因为痛苦嘛。
嗯，
好，结果华佗就给他动了手术，把里头瘤取掉了。真的过了10年以后，这个人还是死了。
哎，还真的预测的那么准。
哎，对，就跟华佗所讲的完全一样。其实中国古时候很多的医学家都有这种能力。
嗯，
这种能力呢用现代的看法就有点像是所谓的超能力啦、透视眼啦、第三眼啦，讲这些东西。
嗯，
实际上呢
他们是怎么学到的呢？这些
讲他是怎么学到的也是蛮有意思的啊。
嗯，
华佗他的拜师啊，他的过程也是非常奇特。
哦，
华佗本来就已经对医学非常有兴趣了，而且也已经有这个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可是他有的时候总觉得奇怪，为什么每次在治病的时候啊，会还是有绑手绑脚的，有的病呢就是治不好。有一次到山上去采药，
嗯，
在采药的当中啊，就听到有一个茅草房里头有两个人在那里讨论医学，
嗯，
讨论这个医学医术，
嗯，
他一听到了就觉得，哎，这个太好了。这就是我这一生想要学到的东西，竟然他们两个人在这里谈，于是在那里就偷听。
哦，偷听。
哎，偷听了一段时间里以后呢，里头的有一个人就说话了，他说，哎，外头有一个人啊，他在那里偷听我们讲话。
哦，里面也知道他在外面偷听。
哎，这个也是说起来，也就是说那个人他知道外头有人在偷听，那这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个人他根本就什么事情都清清楚楚。
那是仙人
吗？也就是说他也是有点像，就像我们现在讲的透视眼啊什么这些，他知道外头有人在偷听，而且还能够说出那个人是谁。
哎呦，
他当时就说，哎，外头有个姓华的小子在那里偷听啊，这样子。结果呢这个华佗没办法了，他知道人家在讲是姓华的，那这个他就知道一定是说他了。
嗯，
赶快就跑进去跪在两个人的面前，看到这两个人啊头上都戴着草，然后坐在那个地方，好像穿的衣服像树皮一样。
嗯，
然后呢就跪着跟他们说，我实在是太爱医学了，那么我刚好经过呢听到你们两个人在谈医学医术，所以呢我就驻足而偷听啊。结果呢另外两个里面的一个人就说，那这样子好了，你既然喜欢医学吗，那么这样子你发个重誓。
还要发誓？
哎，发誓，你发个重誓，你以后一定对苍生都非常的好，你一定把他们治好，然后呢不求名不求利，你一定好好的做。
哦，
结果他就发了誓，发了誓以后这两个人呢就说，好吧，我这里有本书给你，然后跟他稍微讲了一下。
嗯，
他拿了那本书回去了以后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嗯，
这个时候呢他也真的谨记两位老者啊说的要不为民不为利。所以呢他的这个医术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这个就是让不为民不为利，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讲的超能力啊，或者什么，这个透视眼等等的基本要件，就是那个心性要好。
哦，
哎，就是心性，你守住你的心性，你不为名不为利，那么这种超能力呢才能够真正的就永远在你身上，否则的话很可能这个超能力也会不见。
嗯，
哎，就这样。
所以说哈，说华佗很会养生，
哎，对，会养生一定跟这有关系。
嘿，跟心，就是说他的这个对他自己心性的一个要求有关，
要求非常好，对，
嗯。
那么他呢，他给人治病的时候啊，
嗯、
他经常的都用利用了一套，就是说这种刚才讲的养生啊，或者一种教育，就教给这个病人如何养生的方法，让这个病人以后不再生病。中医古时候就讲上工治未病嘛、
嗯、
就是说好的医生根本不让你生病。
嗯，
所以呢他就教给他的病人学会一套养生或者运动的方法。
嗯，
那么
他
曾经
要怎么样养
生？哎，他曾经发明了一个叫做五禽戏的东西。
哦，听过。
五禽戏呢就是学习五种动物的一种这个动作。
嗯，
啊，学了五种动物的动作，然后这个人呢就等于说是让自己的筋骨皮等等都运动到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华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啊，这个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就是说、啊、门的关节啊是不会被虫子弄坏的，而且流动的水呢是不会腐坏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的关节假如说经常的动的话，关节不会坏，然后呢经常动的话，这个血液一直流通就不会腐坏。
哦，
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也是要教给他的病人，就是你得要注重心性方面的问题，你心性要守得住，不为名不为利，都是啊，所有的事情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这样子做。
嗯，
所以曾经有一个人他生病了，就求华佗给治病。
嗯，
结果呢华佗一看他的病就知道他的病啊其实是由于他做了很多坏事啊，所以呢他就跟这一个人的儿子说，哎，我要给他治病啊，但是呢我得要用一套方法，你告诉我你爸爸他做过什么坏事，我把他的坏事全部数落出来，那么他的病就会好。那个儿子啊就好吧，那我爸爸做过什么什么坏事，结果呢他当着这个人的面就说了，你做了好多坏事，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这样子这样子，你要这样子，就跟他讲了很多很多。
胡医师，做坏事会得病吗？
对，做坏事就会得病，因为做了亏心事啊、
嗯、
做了亏心事啊，你知道吗，人家讲不做亏心事啊，这个
不怕
夜半鬼敲门。
嗯，
那他呢做了那么多的亏心事，所以他就直接就骂完了以后呢，然后当时也已经先收了钱，骂完了然后就逃、
嗯、
就跑。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是有权有势的，当他骂完了以后啊就想要杀他，所以华佗呢、
哦、
赶紧逃，那么他就去追，怎么追没追着华佗、
嗯、
然后呢叫儿子去追，儿子也是因为反正串通好了，所以没追着、
哦、
没追着呢，这个人呢一生气气得不得了的时候，吐了好多的血呀、啊、好多的东西吐出来了，哎，就他病好了，这个时候他儿子才把原委讲出来，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知道华佗的这个医术这么好。你知道这个人啊，假如说他常常做坏事的话，
嗯，
那么搞不好就积在里头一大堆的坏东西。你知道有一个字儿叫做癌，怎么写？
癌就是一个病，然后里面有一个品、
哎、
下面再一个善、
哎、对，我就是说那个品呢，品外头加一个病呢，就是品德可能发生了什么问题了。
哦，了解、
哎、然后呢长得像山上的石头一样那么硬。
哦，
这就是癌，就是不好的病呢、啊、其实想品德方面假如说能够任何时候都是达到一个很好的状况的话呢，几乎就不容易生病，假如生了病呢很可能就是很难治的咯。
嗯，所以说心中有善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的。
嗯，其被肾脏病所困扰的病人一定很痛苦，那么用中医可以解除这些痛苦吗？胡医师，这种痛苦，因为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得哈，是不能身同感受的真的，可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真的是可以解除这种痛苦吗？
其实啊，肾脏病有什么痛苦，先问这个， 肾脏病的痛苦呢，就是身体里头啊，觉得那个重重的，觉得那种想呕吐的感觉，血压高出来的感觉，呼吸没办法很，就是说没办法很顺畅的那个感觉，这个当然是痛苦了，可是在还没有得病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让你得这个病呢？
哦，还是回到中医的那一句话，
回到中医，中医本来就是讲上工治未病，就是还没生病之前就不生病，不让你生病。所以你刚刚讲的那句话我说很好，为什么？你说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病情的困扰的，没错，你就是因为懂得保养，懂得上工治未病的概念，因此你平时就注重了让你不生病。其实平时注重不生病的方法也有的，在《黄帝内经》里头就讲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什么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呢？就是根本就是老天爷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老天爷
顺其自然，
对，老天爷有白天晚上，那我就是白天该出来工作，晚上就睡觉，这就是中国古时候讲的什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过就是如此，
不要日夜颠倒了。
哎，对，可是呢我们却偏偏强害我们自己，哎呀，这个东西我也要想我自己能够扛住，可以控制，那个事情我也是，这个事情也想，就什么事情都想要自己能够做到像比天老爷还厉害那其实不要，什么事情顺着这样子一个自然这样子走。所以我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就是讲一个还是顺其自然的这一个想法。那么假如说你都能够顺其自然，然后天老爷呢又讲所谓的上天有好生之德，也就是说你什么事情呢都是一种很慈祥的，很祥和的，很慈悲的对待，那么这个人呢也就比较起来不容易生任何的病，当然了肾脏病也是其中之一。还有就讲阴阳的这种配合，除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呢，该吃的时候吃，该穿的时候穿，该喝的时候喝，那么吃呢不要吃过度多，不要吃过度的重口味的等等，不过就是如此嘛。那好，万一得病了，万一得病了，那么中医还是有办法，也是在病还不重的时候就先治好。所以中医有讲病在皮毛就把它治好了，这个就叫做中工治已病。上工治未病是说根本不让你生病，中工治已病呢就是说还刚刚生病我就把你治好了。
那下工治什么？
哎，对了，到了下工呢那就根本没办法了，那个病已经到了很严重了，
病入膏肓。
哎，对，所以古时候流传这么一个故事啊，说扁鹊啊他很会治病，于是呢有一个国王啊就问他说，哎，扁鹊啊你很会治病啊，那你的家里有没有别的人也会治病的？有啊，我哥哥最会治病，我大哥最会治病，我大哥是上工，怎么样呢，人根本没有生病的时候他就跟人家演讲啦等等，就让这个人呢不再生病，所以很多人就听他的了，他就大家都不生病，所以他就比较起来没有那个名，就是他只是会告诉人家不生病的方法。那我二哥也很会治病，就是病啊才在皮毛的时候我就把它治好了，可是呢我为什么有名呢，是因为我专门给你们这些 VIP， 就是你们这些高等人治病，你们这些 VIP 呢怎么样，我叫你这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叫你不要吃过度的厚味过度重味道的东西，你却偏偏要吃很重味道的东西，那这样子我就没办法了，所以呢最后我还能够给你治好的话呢，那么因为你又是 VIP， 所以呢你也会跟人家宣传说我会治病，所以呢我的名气就比较好。
那他这样子是指下工吗？
意思就是说我是下工，其实他不是也不只是下工，他也是上工，这所以他能够看得到你的病的进程，所以呢他还是能够教你一套方法，只是很多人不愿意让他当上工而已，为什么？就是要等到病很重了才找他嘛。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观念
对
不对，一个保养，一个身体对健康的一个观念的问题，
对对，其实就是这样。好了，万一得了病了，那你找到了好的医生呢，医生就在你还没有生病还没有进去以前，就病还没进到里面去以前就已经治好。那中医治病啊看病啊是 从皮毛，然后到血脉，然后到肌肉，然后到筋，到骨。其实讲的也就是从肺，从心，然后到肌，到这个皮，然后再到肝，再到肾。也就是肾的病呢，是我们身体里面已经最后最后的了。所以呢，病到那个地方已经可以说是非常难治了，
很难治了。
所以在还没有得到那么样严重之前，就找到中医。就像我前面啊曾经说过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有的人呢，他的病还在心，可是他表现出来的是肾脏的症状。于是呢，我给他治的是心，而不是治肾脏，结果他的病好了。有的病人呢，他的病只是在表皮在外头，还只是因为汗发不出来以至于有肾的问题，那么我就想办法给他从表皮从肺这个地方就治好了，那么他就不得肾的问题，那这个不是更好吗？也就是治病先在最简单最好最容易控制的时候就把它治好，不要让他已经到深入到非常难了。
所以您这么一讲啊，这个肾脏病是有救了。
是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胡医师为我们介绍通过中医是如何及早的发现肾脏病的。胡医师，这个肾脏病要怎么样及早发现呢？
其实啊，我们中医不是看肾脏病如何及早发现，而是你的病到底是什么。它不是看肾脏病，不是看肝脏病，不是看这些，它也不是看肿瘤，也不是看头风，或者什么，它不是的。它看病呢，是你有什么症状了，它从脏象学说、经络学说、气血经意的方式，然后呢来找出这个病到底是什么，也许是肾脏病，也许不是肾脏病。那么他就根据这个脉阴他出现的症，然后来治病，治了根本就不让他到达那个不好的状况之下，就已经治好了。他不是在治肾脏病。那么好，你万一真正得到了，例如说像是呼吸紧促啦，这个口里面有这个尿臭味了啊，或者是已经甚至于疲劳呕吐等等，这个时候我们用现代医学的方式说是已经肾衰竭了等等，但中医它还不是把它叫做肾脏病啊，它只不过是看一般的病情，你这个病合于什么症。你这个病呢合于痰饮的症，我就用痰饮来治疗。只要有这个臭味了的时候，我是从口臭也许，或者说是这个胃火或者是肾火来治疗，而不是从肾脏来治疗啊。
从它的表征开始治疗的。
这样子来讲，结果呢这个病情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它不是从肾衰竭或肾脏病来治。
这样子。那到了肾衰竭的时候就已经是很严重
了。到了肾衰竭的时候，中医以前也不谈什么肾衰竭，它就是肾的问题，但也不一定是肾，也许是肝，也许是它是从脏象学说来看，也许是还是心的问题，也许是肾的问题。那么就从那个地方来治疗，结果就治好了。当然了，你最好是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好的医生，然后呢好的医生就可以知道你这个病情是这个样子。
胡医师，您刚才在节目中为我们谈到哈，就是说要治病啊，上工是治胃病。
对。
那可是我们通常哈，我说我们现在的概念都是有病了才去看医
生。
对呀、
没错。
那我们要怎么样就是上工治胃病，怎么样去在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去得到一些资讯？
其实很简单，常常听好的演讲，听好的医生讲的演讲。因为什么？现在的演讲啊，很多的医生他是要宣传他自己的医术多么高明。其实宣传自己医术高明并不是不好，但是呢，你的医术再高明，你不如让这个人根本不生病。那也就是说，没什么医术不医术，而是根本不让你生病。所以在健康的时候呢，听好的医生的真正的那个不是为宣传自己医术的那样子的演讲，例如听我的演讲。
对，我知道胡医师演讲很多。
对，除了这以外呢，例如说像我们这新唐人的这个认识中医的节目啊，或者是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健康乐自在，这些节目它都不是为了宣传我的医术，我只是告诉你正确的一些个医学的概念， 你有了这个正确的医学概念，你懂得这个医学概念，你晓得应该是要平常的养护养生修养修心性，你知道这些是治病的最根源的东西，那么你知道了的时候呢，你就会做到，你一旦做到了，你根本不生病，那不就叫做不生病的时候找医生吗？其实不生病的时候找医生才对耶。
对呀、啊哎，所以胡医师您以后要多多演讲、哎、因为
是
听到您的演讲可以为很多的人带来很多的福音。
没有错，除了演讲以外呢，你假如说你能够真正的听好的节目啊，像我们讲的这个、就是说它不是以一种宣传自己的医术为主，其实讲我的医术好、那是我那是已经病了才来治病，这个叫这个是要用靠医术。例如医术呢，包括了开中药啊，包括了针灸按摩推拿等等各种方式都可以治病，没有错，这些都可以。但是假如说在还没有要治病的时候，你已经照着医生讲的该运动的时候运动，该吃的时候吃，该穿的时候穿，该喝的时候喝，而吃呢不要吃过度多，穿穿不要过度暖，喝不过度的等等各种方式，只要正确了，那么这个人就不生病，尤其是肾脏病啊、他已经是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嘿，那才麻烦呢。
那中医要怎么样去挽救他们呢？
当然中医还是当然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就只好开药来治疗，或者用针灸来治疗。例如你没有尿的，我想办法让你利尿，你排便排得不顺畅的，我想办法让你排便。其实排便利尿还有就是出汗等等的方式，这叫汗吐下三大去邪之宝，这是中医的最了不起的治疗的方法。汗吐下就是发出汗来，或者是吐出来，或者是排便排出来，这些方法。然后利用了这些方法呢，假如说再不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还有其他的，像是补啊温啊清啊等等各种方法，所谓的八法治疗，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就能够把这个病大概都可以治得了。只是说你不管怎样记住，告诉任何你的朋友，就是万一有病了，就先赶紧找医生给你把在还没有病的严重的时候就把它治好。万一这个病情已经严重了，那这个时候呢，医生就真的要花费比较多的精神来治这个病。那当然对这个病人来说也要多花时间，也要多花金钱，当然了这医生也是要多花精神，这个是都不是最理想的，最好在还没生病之前就已经保养好了。
哇，胡医师听您这么一讲啊，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呢。
是的。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谢谢。